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香格里拉对话，美中过招，北京建成重视之地。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出席2024年香格里拉对话间隙会晤中国防长董军，对中国在台海的军事活动表示担忧，强调尊重国际法保障的公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南中国海。中国官员指责美方拼凑亚太北约，防长董军表示，谁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必将粉身碎骨，自取灭亡。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对话开幕当天发表演说，不点名谴责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非法胁迫和挑衅行为。首次应邀出席对话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点名中国，表达对中国支持俄罗斯侵略和阻挠乌克兰国际和平峰会的不满。那么究竟是美国还是中国在威胁亚太及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北京为何与主流国际社会格格不入，渐行渐远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副所长陈刚。陈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王博士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另一位呢是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王志胜博士。王博士你好。
是主持人陈教授以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会晤中国防长董军和在大会演讲时发表了许多言论，有人把这个奥斯汀的言论呢归纳为三点。第一，对中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行动表示担忧。第二，强调公海航行自由，尤其是在南中国海。第三，亚太安全，美国才安全。我来请教新加坡教授，新加坡的陈刚教授啊，您如何从这个奥斯汀的言论中看出美国安全防卫的重点及其亚太战略呢？
应该讲今年奥斯汀防长他的一个重要的表述就是他把这个亚太的安全啊作为美国安全的一个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亚太安全的话美国就并不安全。其实他反映的其实美国对当前这个亚太安全局势的一个担忧尤其是他强调了这个过去这个香格里拉对话会多次谈到的两大问题，一个是这个南海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台湾海峡的问题。现在明显看呢，这两个问题都有可能有恶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我们先看这个南中国海问题啊，中国和这个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迎头相撞的，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在台湾海峡呢，现在看出来呢，尤其在这个520的这个，赖清德这个他的这个就职演说以后啊，中国，大陆对于台湾海峡的这个军事的这样的一个部署和行动呢，越来越密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出呢，其实奥斯汀的言论表示呢，美国的战略重点，正在更多的向这个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倾斜。
好的，那么陈教授，我们看到这个防长奥斯汀呢，他有许多言论，其中有一句说得非常这个非常令人印象深刻，就是说现在世界不安定，这个欧洲和中东发生了许多事情，但是亚太地区始终是美国的主要战区，并且呢，
对，
请讲。
是的，现在其实美国它有一个战略判断了。虽然现在俄罗斯俄乌战争现在这个还在进行，而且这个中东也不太平，但是美国现在大部分的主流的这个它的决策层和学界呢，它把中国定位为美国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安全上的威胁，而且认为呢中国是唯一这个有这个意愿也有能力去挑战美国这个霸权的一个上升型的一个大国。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美国它对亚太的这个关注点呢是越来越大。我们看到这个台海和这个南海啊，其实未来很有可能会成为中美这个下一步冲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引爆点。
好，那么中国如何回应呢？我们看到中国防长董军 和其他中国官员都做出了相应的回答。董军说，谁想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必将粉身碎骨，自取灭亡。中国对南中国海的挑衅行为一直保持克制，但克制是有限的。美国的亚太战略呢，不过是把一个一个的小圈子合起来，拼凑一个亚太北约。这是中国防长董军和他随行官员的这个回答。那么我来请教台北王志胜博士啊，您从中方的言论当中看出了什么？台海和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您认为有缓吗？
我从后面讲回来哦，就基本上从中方，特别是董军的言论，刚刚这个主持人也提到了，讲了一系列看起来非常强硬的话哦。那特别是董军啊，在演讲当中也特别还强调说，他有这个三个不允许，比如说不允许霸权主义哦，这个进入亚太，好了，不允许这个冷战热战引入亚太地区，也不允许任何国家任何势力啊，在这边生战生乱。听起来好像中国是要维持区域和平，可是可以看得出来，北京的这种比较相对而言强硬的应对，特别在这个台海跟南海的问题上面，看得出，我觉得分两个面向。第一个就是看得出来，董军在这一次的香格里拉会议上面，相较于去年，的这个李尚福立场更为强硬。哦，那这个强硬，我相信，主要在两个原因呢。第一个是董军毕竟是去年年底才上任接任这个李尚福的，那他必须要展现出他某种程度的这种强硬性哦，以服这个解放军内部的这样子的威望。第二个，也包括了说从今年以来哦，包括这个台湾大选之后哦，到现在吴敦义就职演说一段系列之间的台海的紧绷，那更不用讲说刚刚也提到了在南海问题上面中非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摩擦的这种这种压力哦，都使得中国必须更强硬的坚定立场。所以看起来啊，这个董军这一次的这样的讲话，大概可以凸显出北京对于原则立场，相较于去年的香格里拉会议更为强硬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哦。那这样态度当然和这个其他与会的香格里拉的其他的国家自然而然是相冲突而对抗的哦。所以这是一个值得观察，接下来中国到底怎么面对各个国家在香格里拉会议上面对他的这样子的一个指责哦的跟压力。那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还是谈一下台湾的部分哦。其实如果注意到董军在这一次香格里拉会议上面的讲话当中啊，他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在台海问题，讲到是记者提问的时候，就还提醒他说，欸，他想要问南海，因为毕竟整个香格里拉会议不只是关心台海，包括南海问题哦。董军才停下来对于台湾问题的一个批判。这某种程度，我觉得也凸显出了说，北京现在对于520这个赖清德总统就职演说之后，整个台海这个发展的一个焦虑跟压力哦。但是这也并不代表它减轻了南海的一个状况，只能说在与台海跟南海的这样的两头烧的情况之下，更可以显示出这次中国在这个香格里拉会议上面所展现出这种貌似非常强硬而且尖锐的一个态度。
好的，那么刚才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现在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 Sky Eyes 这位网友，他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 Sky Eyes 他说，中国防长在香格里拉亚洲安全论坛上当着各国防长威胁台湾，本来就是不明智的举动，跟泼妇骂街没有什么两样，粉身碎骨自取灭亡的战狼式口炮恫吓不了任何人，唯一的效果就是暴露出中国色厉内荏，而且还丢人现眼。这个粉身碎骨自取灭亡，谁企图把中国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必然粉身碎骨自取灭亡。这句话呢，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为什么呢？因为这话的确是很什么，很粗啊，跟国际场合这种啊安全对话的这样国际会议呢，不太啊，很多人都这样认为，不太符合。我想请两位嘉宾啊，简要评论一下董军的 这句威吓好吗？首先，陈教授，董军为什么他要这样说？
应该讲，其实我们看过去两年的这个香格里拉会议啊，其实已经看出中国国防部长的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论已经是越来越激烈，我认为他一个呢是其实说给台湾方面听的，但更重要的，我认为他是说给美国人听的，这个呢应该看到呢，这个现在中方呢其实他还是并不希望把这个问题啊激化到这个军事冲突的这样的一个地步，而且我个人认为呢，其实中方可能也还没有完全做好这个准备去准备一场战争在台湾海峡，所以呢现在呢他重点的呢是要在这个外交还有在宣传领域啊这个加大这样的一个攻势，力求去压倒对方不让对方采取任何的轻举妄动。
好，那王博士，我请教您，台湾对这句话印象如何？您怎么看董军的这种威胁？
是，我补充刚刚这个陈老师的这个说法，我觉得我自己认为啊，董军这个说法啊，更多某种程度啊，是说给中国自己内部的民众听的，这种战士的言语啊，其实大概也只有这个内销到北京啊，到中国这个大陆啊，让中国的民众听了之后，会觉得他们要继续支持共产党。但是这样同样的言语，其实你放到国际社会上，就如同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这其实是引起公愤跟不满的这样的方式。北京知不知道？北京必然知道，但是他要画出这样的红线，对内有所交代，对外展现似乎有这样子威慑的能力，这样子的做法其实就如同刚刚陈老师所提到的，在他在台海问题上无可奈何的时候，只能用这种言语式的霸凌跟战狼式的咆哮来获取他国内的温暖，以及对于国际社会好像展现出某种程度的这样子的一个红线的展现哦。不过这个效果，其实我坦白讲，从台湾一般民众的角度来讲啊，其实经历过这么多年，我们倒不是轻忽北京啦，但是基本上都认为这样子的一种应该讲说叫嚣啊，大家也就这个一笑而置之，因为台湾努力的在维持稳定跟和平哦，也不会因为北京这样子的恫吓，我们就这个屈服或者是妥协。
好，一位叫蜀天的家乡这位网友，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说村里啊有200户人家，其中有户人家跟邻居啊跟隔壁邻居的关系都不好。另外一位叫金鹿国际集运，说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简直成了吐槽大会。哈哈，这挺有意思啊，吐槽大会。为什么？下面我们来看啊，看看菲律宾总统，看看乌克兰总统，他们是怎么说的。应邀出席对话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在对话开幕的当天就发表演讲，不点名的抨击了中国非法胁迫和挑衅行为。我来请教陈教授，香格里拉安全防务对话通常是一场哈各国防务官员参加的会议，为何安排菲律宾总统参加并且发表演讲？那么东道主新加坡这样的安排会不会引起中国方面的不满呢？
应该讲这个菲律宾总统的这个主旨演讲，应该来讲是今年这个香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亮点。因为我们知道每年的这个主旨演讲，它其实都是由一些非常重量级的政治人物啊，尤其是一个国家一个主要国家的这个政治首脑或者国家元首来进行的。前几年其实也是这样，前两年有这个澳大利亚的总理还有日本的首相都做过这个主旨演讲。主旨演讲它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为整个相会定调，所以当然了，你讲到这一点的话，中方肯定是会有所反弹的。但是会不会说是对新加坡有所不满呢？我认为现在我们看到整体中新的关系呢，应该来说还是非常的友好的，而且中方这次派这么高规格的这个代表团来参加，说明他已经对这个这样的一个安排呢，其实有所默认。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刚才讲的这个网友讲的这个吐槽这个大会，我稍微讲一下。今年的这个香会我们看到其实是非常热闹的，一方面呢这个大家的交锋非常的激烈， 各方都放得非常的开，刚才讲到这个中方的这个表态，还有其他国家的表态，其实都是非常激烈的，而且非常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的。但另一方面呢，其实呢，我们也看到呢，其实这个菲律宾总统呢，其实他也是利用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充分表达了菲律宾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见解，所以呢，我们看到这次大会，我认为是一个对话程度非常充分的一个大会。
好的，那么邀请菲律宾总统发表主旨讲话，陈教授，我再跟进一个问题啊，那为什么没有邀请习近平出席这次香格里拉对话发表主旨讲话呢？这是为什么？
我们看到这个，其实这个你看它这个香格里拉的这个历史啊，其实它，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香格里拉其实一开始呢，其实它就有这个暗含着这个中国和其他国家在这些安全问题上，像南海和台湾问题的这样的一个交锋，所以呢，它似乎并没有从来没有请过这个中国的这个领导人，尤其是这个政府首脑或者国家元首参加。另一方面，它也是个安全会议，其实我认为中方也是避免让这个最高的元首去参加这样的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安全的会议，所以历史上看，其实最高级别中方的就是防长来参加。
嗯，中国和菲律宾的问题是目前来说是南中国海冲突的一个焦点。中国和菲律宾呢，在南中国海对峙的这个时间之长、程度之紧张，令人担心。最近，美国和菲律宾方面都有表示说，如果双方对峙引发菲律宾出现人员死亡，那就有可能意味着战争。那么我们考虑到美菲之间的共同防御协定，有人说目前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甚至超过了台湾海峡。来请教王博士，您如何看军事对峙引发擦枪走火的这个可能？美国对菲律宾的承诺是认真的吗？您觉得？
是没有错啊。先从刚刚主持人后面的问题回过来提哦，就是说美国对菲律宾的承诺到底如何哦？事实上，除了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菲律宾的总统这个他在这个香格里拉会议上面啊，不点名的去批判中国在南海的一个扩张，跟以及对菲律宾造成的一个侵扰之外哦，其实美菲当然在这个三月份的塞白塞的演习以下哦，那美国的这个防长跟菲律宾的防长，事实上三月底通电的时候，双方就已经重申，如果这个在菲律宾呢，有这个中国有造成菲律宾不管是官员啊，对不起，军方的人员，或者是一般海巡的这个人员，甚至一般的菲律宾民众哦，因为中菲在南海上的争议上面到死亡的话，哦，美菲都认为这个是确实可能触及到1990年代就签署的美菲防御条约。那除了两国的防长有这样的提话之外，其实美军的印太司令这个阿格里诺，他在三月底的国会听证当中也提到同样的论点。所以换言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美国他已经从三月底开始一而再、再而三，在面对这个中菲越来越升高的南海冲突的情况之下，已经这个画下红线，警告中国，如果有人员死亡，是极有可能，他当然没有讲死，是极有可能启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也就是说，回到刚刚主持人说的，美国是极有可能会介入，直接的介入这样子的一个事务的。所以这等于是对中国画下一个相当强硬的红线，而且是非常清晰的这样子的一个红线。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我一向都认为台海跟南海比起来台海看起来貌似危险，这几年来国际社会当中都说台海兵凶战危可是应该这样讲，两岸之间在面对台海的问题上面，毕竟是两个国家长期以来都有所这个探索跟彼此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交手的经验，所以我觉得是看似兵凶战危但是实则这个各自自我都双方自我克制。可是相对于南海的问题我觉得它因为它涉及到这个多方的这个主权伸索的复杂性 以及刚刚去说，比如说美国、日本或其他国家对于这个南海自由航行的宣称的这样子的一个强调以及支持。所以我觉得南海的问题，它是看似这个平静哦，但是实际下暗潮汹涌，而这个暗潮汹涌更有可能不小心的擦枪走火，那特别是从今年年初以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国透过各种所谓灰色地带的行动，和菲律宾已经有多次的摩擦。那这个摩擦，你难保哪一次不会不小心的，双方可能不是故意的，但是就在不小心的擦枪走火，以及在这个鞭长莫及的情况之下，形成更严重的这种损失，或者是刚才我所提到的人员的伤亡，而这样的人员伤亡可能就启动到了美菲的共同防御条约，而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就有可能变成一个骨牌效应。所以确实，我认为此时此刻，也就是为什么香格里拉会议当中也特别重视，我认为南海的问题确实看起来风险啊，或者潜在的风险是大于台海的紧绷的。
好，现在呢，我们聊天室里大量的这个观众朋友们的评论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首先是狮子先生说，中国声称支持航行自由，但中国每天都在威胁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盟国家，并且声称整个南海都是中国的，中国的言行完全相反。蔡斌峰说，最狠的话挨最狠的打，这是所有独裁政权色厉内荏的这个虚弱惶恐的表现。Richie Winson 说，中美必有一战，战后的中国会分裂成很多小国，永远失去大国地位，各国从中国分裂出来的小国会逐步走向民主社会，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 Jack Liu 说，中美怎么博弈跟台湾没有关系，棋盘永远都是棋盘，定位早已注定。另外，我们有一位网友叫 Elvin 陈说，对话有助彼此相互了解，意见不同呢是自然的。共产中国正在到处搞援助，实则是在暗中搞破坏。俄乌战争若无中国援俄，乌克兰早就反攻胜利而结束战争了。东亚洲若无共产中国在咄咄逼人，菲律宾与台湾哪会备受威胁与挑衅？显然，共产中国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美国是世界警察，当然要纠正它。美国是世界警察，当然要纠正它。这个观点呢，世界上许多国家承认，但是中国可能最反感的就是这一句，这个观点。你凭什么？美国，你凭什么当世界警察？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从防长董军到中国的随行官员一再强调，美国这个域外势力不应该干预。我想请两位嘉宾简要的评价一下这个美国的世界警察这个角色应不应该管。陈教授。
当然我们看到中共其实他非常的反感这个美国这个世界警察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在今年的相会上呢，看到今年这个中国的防长其实他提出了一个全球安全观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构想，就是他的目的呢就是要打破这个美国世界警察的角色。当然了，中国现在目前他也没有考虑要自己要来做这个世界警察，他的主要的目的呢是起码在这个东亚地区它的这个靠近的地区啊，能形成他自己有一个能够说了算，或者有自己话语权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秩序。
好，
是对。
王博士，简单评论一下就好。
好的，我顺着刚才陈博士的这陈教授说的这样的话，其实没有错。中国他所在意的是这个话语权是美国制定的，所以说，与其说美国是世界警察，不如说现在的国际秩序、国际法，包括航行自由，包括岛礁的这个权利啊，都是由国际法决定，而这个国际法的话语权不在中国手上，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中国他所要做的就是建立一套自己属于自己的国际法的话语权，比如说南海为什么是中国的，为什么台海的这个内是中国的内水等等，通过这样的国际法话语权去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这也就是为什么以美国为首的这个大部分的世界的国家要善尽这样子的这个所谓世界警察的责任，因为这个国际法是大家所共同遵守的，不容许另外一个国家独特创造一套想要挑战现有的秩序。
好的，如果菲律宾 作为亚太区域内国家，其总统与会演讲还可以理解的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应邀出席，并在演讲中首次点名抨击中国，这就有点不同寻常了。我来请教陈教授，看到许多中国官媒和自媒体都把这次邀请泽连斯基发表演讲并公开抨击中国看作是美国的阴谋，您对此怎么说？
应该看，首先这个相会的这个主办方无论是英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所还是新加坡方面，其实他们都是站在同情乌克兰的这一面，新加坡也参加了这个对俄罗斯的制裁，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其实呢这个主办方把这个问题引入呢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呢，我认为现在这个欧洲安全、中东安全还有和亚太安全其实它有一个逐步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换句话讲呢，其实在这三个冲突或者四个冲突中间其实站在任意一方的这个国家，你会看都非常的相似。或者说一个国家如果支持这个乌克兰的话，他会在中东问题、在这个南海问题，他会相应的支持某一方。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里面是有一个联系在里面的。而中国呢，应该来说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是和这个参加相会的很多国家是不一样的。
那么泽连斯基的举动的确外界评论意义非凡。他从前呢一直都是小心翼翼，避免公开刺激中国和习近平。现在呢，泽连斯基第一次以俄乌战争当事国总统的身份，撕掉了中国客观公正的中立外衣，这个震动效应可想而知。我来请教王博士，有人说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气氛对中国格外不利，北京与主流国际社会渐行渐远，有逐渐成为众矢之的的这个态势，您怎么看这个倾向呢？
是，应该想讨论一下，这是鸡生蛋还蛋生鸡的问题。今年整个香格里拉会议上，不论是刚刚这个泽连斯基的问题，不管是菲律宾小马可斯的态度，甚至整个会场当中对于中国相对而言针锋相对的这样子的氛围，起因到底是什么？我认为起因是中国在这应该讲在 COVID-19 结束之后，更急于在整个区域扩张所造成的各个国家的不满，从日本，然后当然台海的台湾、南海，当然包括菲律宾，甚至可能包括越南等等伸缩国的一个压力，那也包括中国在譬如说刚刚提到的俄乌问题上面这样子的一个模糊摇摆不定，甚至按住俄罗斯的这样子的立场，都让这个各个国家就心生不满。所以我觉得这个与其说是这个中国跟国际社会渐行渐远，成为众矢之的，倒不如说是因为他这几年来的所作所为而反射在这一次这个相会上面各个国家对他的更为这种应该讲说更为强硬的反的态度的反折射之上所以其实这个一来一往之间，也可以看得出来，北京在这段时间当中，虽然急于成为区域霸权，希望急于跟美国这个平起平坐，可是所采取的这种相对而言战狼而粗暴的手段，其实现在在国际社会上已经引起了更为强烈的反弹。是，
好的。那么说到这里呢，可能我们不得我们重温一下，就是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个两位网友他对今年香格里拉这个对话气氛的这样的一个描述。一位叫蜀天的家乡说，村里一共有200户人家，其中有户人家跟邻居隔壁邻居的关系都不好。另外一位呢叫金鹿国际集运，说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简直成了吐槽大会。那么吐槽谁呢？吐槽中国。好，我们感谢陈刚教授和王志胜博士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